他认为这个四天王天就是在须弥山的这个半山的地方，须弥山的半山的地方啊。二桃立天居须弥山顶，就是在须弥山的这个山顶上是平的啊，持有33天啊。这个桃立天是有33天，所以桃立翻成中国话就33啊。中间第十天王住的这个善法堂天一个，东西南北四方每一方都有8天，432。那么在中间的善法堂天合并起来就33天，就是第十天王住的地方。世间有人不懂这个道理，往往认为这个33天是约束论，那是错误的。33是约衡论，好像一个国家有33省一样啊。这是月恒论，有33个小天啊。那么这个如果月数论呢，只是四天王再往上一个天，就第二就是桃立天。以上二天单修上品十善得生其中，这是说明上面两层天的受生的原因啊。要升到四天王天桃立天啊，只要单修上品十善，修十善是以最猛烈的心啊，对最上的境来修十善，就可以升到上面这两层天啊。三夜魔天，夜魔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是十分天啊。四兜率天，兜率心意叫做都是多啊，翻成中国话叫做知足，就是知足天啊。都算有知足啊，知足天，因为这个天呢内院有一生补出的菩萨住的，所以这个天的天人比较有知足之心，所以叫做知足天。五化乐天啊，他的快乐都由变化而来，他想要什么快乐就会化出什么快乐让他享受，所以叫做化乐天。六他化自在天，欲界最高的那一层天有他化自在天，他一切享受都是自由自在，就是要受用快乐也不必自己变化啊，他人会变化使他得到享受快乐，这叫做他化自在天啊。以上四天空居修上品十善兼作未到定得生其中啊，这说明三天之因。上面四层天就是第三的夜摩天到第六他化自在天啊，是空居，是在须弥山顶再往上的虚空之中啊安居的，它只有一个云层，一层一层的云层，没有大地啊，所以叫做空居天。要升到这个天也是要修上品十善，但是还要增加修禅定，还要修禅定，修抽禅的禅定还没有到，叫做未到定啊，未到定就是还没有到初禅，他修初禅的定还没到，按照这个没到初禅的禅定的高下呀，分身这个四层天啊，那么将到初禅的那种禅定就可以升到第六他法自在天啊，那么这就叫做未到地定啊，未到定也叫做未到地定啊，还没有到初禅的境地。那么只能升到这个欲界的上面的这个四空天，上面就是欲界啊。那么这六层天为什么叫做欲界呢？因为它还有饮食睡眠男女之欲，所以叫做欲界，跟人世间大致相同，只是它的享受很快乐，完全只有快乐而没有苦恼啊。那么但是到了这个将死的时候，五衰象限苦就来了。那么平常时他的享受那是胜过人间太多了，而且他的寿年很长啊，这些资料啊自己去查这个法界安利图啊，或者是这个法院朱林啊，或者是恶口活解里面都有简单的表解可以知道，这里简略。次世界18天分为四禅， 其次欲界天再往上就是色界天，色界天有十八个天，数论十八天，约四禅分别，初禅三天，就是凡众天、凡夫天、大凡天，那小注里面就是天的名相了啊，因为这个名字太多了，不能一一细写，就是用小注啊。初禅三天就是凡众、凡夫、大凡这三重天，二禅三天少光、无量光、光阴这三天，三禅三天就是少净、无量净、遍净这三天，四禅就有九天了。四禅九天下面三层天是修四禅成就的凡夫生的，第四的无想天是修外道无想定生的，再往上五层天是三国圣人住的地方，叫做无尽居天的啊。在这边下面小注九节，无云、浮生、广国四禅的这个一二三三天，以上三天凡夫住处就是修普通的四禅八定的凡夫啊，四禅成就了有三到这三个天，所以修上品十善坐禅者得生其中，一方面要具备上品的十善，同时要修第四禅的禅定功夫成就了，才能升到上面这三个天。无想天这是第四，是外道所居啊，修外道无想定的就升到这个无想天。无烦无热，善见善现，色究竟，以上五天第三国居住啊。这个无烦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这五个天呢、啊、也在四禅最高的地方啊，就是四五六七八啊，这个五六七八九啊，那么就是无想天再往上，这五个天都是正三果的人，初果、二果、三果啊。正三果的人呢，他的欲界的见思惑断了啊，欲界的思惑全断啊，那么正在断色界、无色界的思惑，单断色界下三禅的思惑啊，但是第四禅的思惑还没完全断尽啊，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升到这个无尽居天，在那里继续修行啊，由此继续一直证到阿罗汉果，所以这是五种尽居天。尽居有圣人清净所居的，不是像上面的这个凡夫所居的有不够究竟清净。上这九天离欲出散，未出色龙，故名色界，坐得禅定，故得禅名。上面九天啊，就指这个四禅九天，他已经远离欲界的啊，这个欲乐，同时也远离欲界的初法，初对细对妙讲啊，他觉得这个欲界呀、啊、很粗鄙不好，所以他又舍离，很散乱没有定，所以他修禅定有对治这个欲粗散这三种的烦恼。那么得到这个色界的这个禅定啊，就没有散乱，就很微妙，就没有粗啊，已经离欲，所以叫做色界，就没有欲。因为他没有超出这个色法啊，这个色法的身体呀、啊、他还是有的，只是没有欲啊，没有粗散，可是他还有色身，那么因此叫做色界。那么因为他坐禅得到禅定，四禅八定成就了嗯，那么四禅成就升到上面的这个十八天嗯，所以坐的禅定啊，故的禅名，因此之故他这个世界天就叫做四禅天，所以叫做禅，禅就是定啊、嗯。三无世界，第三是无世界，就是这个五净居天再往上，色究竟天再上去，有四空天，这四个天都是修这个空定成就的，禅定再进一步修空啊， 观诸法空，由此成就生到这个无色界天，但是他只能空色身，这个色身能空了，诸法还不能空，所以呀、啊，他还是执着有我存在，这是禅定境界很高啊。那么这四天就是空处、实处、无所有处、非非想处这四天的名目，这写的很简单。详细啊，第一叫做空无边处天，第二叫做事无边处天，第三叫做无所有处天，第四非想非非想处天，这就是无色界的四天。以上四天只有四蕴，就是受想行识四蕴，没有色蕴啊，它只有定果色，没有业果色。因为没有业果色，所以叫做没有色蕴，并不是完全没有啊，就是没有这个业果上，像我们这个业果上的身体的色，可是它有定果色，修禅定成就的那个影子的色身，它还是有的，但是没有业果色呀，称它叫做无色界啊。那么按照这个世间法的五蕴来说，既然没有业果色，当然就算作没有色蕴了啊。可是它有受想行识四蕴啊，因为它没有色蕴而无色蕴，故得名也。所以因此之故才会叫做无色界啊。这个三界二十八天，假如你要详细知道它的名目啊，立名所以，要知道他的人有多高多大，穿的衣服情况，他的享受的快乐情况啊，寿年多长，这都照我上面所提的这三种书啊啊去查啊，自己去研究，这里不必细说，因为这些名相如果花时间来细说的话，要会很多时间啊，而我们又不打算升天，你们想不想升天我可不知道，我不打算升天，既然不打算升天，这个天的名目不必知道太细啊，不知道没什么关系，所以如果你必定想知道吗，自己去查，可以去研究，尤其对于那些禅，那些禅如果你不研究禅法的话，那是没有办法了解，那讲起来多得不得了，哪有把这个智者大师的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整个搬出来讲，那一年也讲不完，那不得了的，所以没有办法细讲啊。那么我们只是研究这些比较重要的道理呀、必定要下功夫去学习，由浅入深。那么这些名相啊，要研究的人自己可以去查资料，所以我们就从略啊。到这里为止，在科判上啊，科判上的这个四谛的苦谛啊，苦谛下面分两科啊，这个苦谛是分两科，第一标明义，第二因诵思，这个这是开种出别，第二的烂别为种，现在这里是讲的烂别为种的这一科，分两科，第一是种事，第二别显，现在讲的是别显的两科当中的第一，明六道，说明六道的意义啊，说到这里说完了。下面有一段文呢、是生死，开始六道轮回生死的这个名义啊、前面讲过了，详细分别就是二十五忧，简单说就是六道轮回啊、轮回生死啊、这个六道生死，上面把这个六道的名目说清楚了，现在要解释这个六道有生有死的情况，所以叫做有，也就解释那个有字，看着正文。上来所示是非非想天，虽然苦乐不同，未免生而复死，死以还生，故名生死。这一段就解释是生死，只是开示啊。要知道这个六道里面都是有轮回有生死的。上来所示地狱乃至非非想天， 这是总结上文，就上文所解释所讲的，从地狱讲起，一直讲到天道的五色界归于讲天。虽然里面有苦有乐，地狱最苦的，天上最乐的，恶鬼苦是次之，畜生苦是次之啊，乐是很微少的，甚至没有的，人是苦乐交缠的，阿修罗也是苦乐参半的，天是完全是享乐的。虽然有苦有乐，苦乐不同，但是他们都免不了轮回生死。这六道里面的众生，除掉他是圣人视线，初时间圣人视线，例如阿罗汉、大菩萨视线，那是没有话说。假如你是个凡夫，在这个三界六道当中啊，总是要轮回生死，总是免不了啊，生而复死，现在是生，数年满了，果报尽了，又要死，死掉了，后报又来了，又要再生，死以还生，死了之后又再生。所以古人说，生是死之迟，死是生之迟，死是又转生的开始，现在这一生刚生，就是将将要趋向于这一生的死，从生了生下来之后，就一步一步趋向于死的路，到了最后还是免不了一死，死了还又要再生，众生就是这样子轮回生死，生生死死没有停止的，无量劫来生死本呐，就是这样子轮回生死没有停止的。假如你不怕轮回生死，那就没有话说。也不被求出世间法，因为你喜欢住这个地方嘛。你既然对这个地方你有很喜欢的这种的情况，那么跟你说出世间法没什么用，因为你根本不想离开这个地方啊。假如你想要超出世间，要了生死，那就得下功夫了。不过在这六道当中啊，现在我们都是在六道之一，就是人道，我们身在人道，既然我们身在人道啊，比起其他各道六道里面比起前面的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跟后边的天道，人都是最殊胜的，六道里面人最殊胜的。人虽然是苦乐交缠，可是真正修学佛法要人，人才能修，其他各道很难的，很难做到。所以唐朝徽修宰相姓徽，徽宰相就是是非的非，下面一个衣字，衣服的衣字的那个徽，徽修宰相，他做过宰相的。这个徽修宰相啊，他在这个归峰禅师，归峰宗密禅师的这个圆觉经大书的序，他著了一篇，写了一篇圆觉经大书序。他这一篇序里面有这么一段文他说，五福三天之所以往来者六道也众生轮回生死来来往往的就是六道那么在这六道当中，鬼神成忧愁之苦，鸟兽怀极悦之悲。他说这个六道当中啊，把这个地狱恶鬼跟恶修罗现在这里单把这个地狱跟恶鬼合并起来，称它叫做鬼神他沉在忧愁的苦恼当中，地狱恶鬼都是在忧愁，都在苦恼，当然就不能修行啊，他怎么能够修行呢？鸟兽就是畜生道，畜生道他老是怀着这个恐怖怕畏这种的性情，经常怕人家来抓他，怕别的动物来害他，这强欺弱弱肉强食这所谓邪徒啊。禽兽畜生道众生他经常怀着这种恐怖的心理，很痛苦的，当然也就不能修行。修罗方针阿修罗他的嗔恨心很重， 强悍性很重，极度好胜斗争啊，这就是阿修罗的这个情况。他虽然修善法也肯布施，可是他这个嫉妒心、好胜心啊、斗争心也是一样胜，所以他这个嗔恨心很重，嫉妒心很重，也不能修行，阿修罗也没办法修行。诸天正乐，天上的三界二十八天的天人正在享受快乐，他也不能修行啊。上面这五道呀，谈不到修行的。地狱最苦，根本就不用说。鬼道如果不是恶鬼，不是太苦的鬼，普通的鬼也少少有点可以修行的，但是分量太少，万中难求一个啊。我们看古书当中偶然也看到有鬼呀、鬼道众生他也能够念念经啊、或者是偶然也会这个知识佛名，这种情况太少太少，万万中难求一个，所以鬼道众生也没有办法修行。那么阿修罗当然也是不可能的，天上的人正在享受快乐，你要他修行也没有办法。所以这个佛经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佛的弟子摩揭年神通第一啊、当时在摩揭陀国王舍城有一个这个圣医医师啊，做医生的最好的医生，好像我们中国的扁鸡华佗啊、很了不起的。那么这个医生死掉了，生在陀利天，生在天上啊、那么有一天呢，摩揭连要去见他，那么摩揭连就是圣他的神通到陀利天，那么到了天上去啊，看到这些天人呐、都坐着天上的自然的车子，一直往这个欢喜园呐、要去享受快乐，一步一步车子一直过去。那么摩揭连站在旁边看他们呢，他们对摩揭连连看也不看，就是一直坐车子过去。他一直注意看看这个这位名医叫做七婆，看这个七婆来了没有？哎，来了，看着七婆也是坐着车子来了。那么这个七婆呀，他在世间的时候做人的时候啊，摩揭连是他的师父的，他是依摩揭连学习佛法的啊、当然他对摩揭连是最恭敬了。可是这个时候他坐着车子要去享受快乐呀，他看到他的师父摩揭连站在路边呢、他眼睛望他一看，举一掌哦，就好像打太极拳一样子哦，看到他师父，哎，就这样子一下子哦，就过去了，车子就往前走了。哎，这个摩揭连一看，你这么对我没有礼貌啊，你这个弟子怎么对我这么没有礼貌啊？摩揭连就用神通啊，把他的车子挡下来，不让他走了，那车子不能动啦。车子既然不能动啊，天上是没有这种情况，如果不是摩揭连的神通，是不会有这种情况。那么这个齐婆的车子既然不能动，他只好下来了，下来就向师父顶礼啊。那摩揭连就责备他，哎，你在人间对我这么恭敬，看到就顶礼，你今天为什么看到我就是想打太极拳似的，哎，这么一举就过去啊，这么没有礼貌啊。您知道齐婆他怎么答复啊？师父啊，我能这举一掌是算最好的呢，我还看看你举一掌呢，你看其他的天人他连看也不看你哟。对呀、其他的天人他都不看摩揭连，看也不看，只是齐婆他没有忘掉他的师父，看到他的师父站在旁边，哎，他还是我望他看一看的，举一个巴掌哦，表示敬礼，举个半掌啊、他为什么这样子啊？大家都要去享受快乐嘛，升天为什么？升天就是去享受快乐。你们去那些乐园去游览去做什么？就是要去参观嘛，去看嘛。例如说你到动物园那些什么小人国，那你就是一个一个在看了、你目标是在享受嘛，他不是再来拜师父的。所以天上人呐、就是如此，他享受快乐什么都忘掉了，他怎么能够修行啊？这天上诸天正乐正在享受快乐，没有办法修行。那么因此慧宰相就说了啊、可以正心力去菩提，为人道为能儿，可以 整饰心律，律思律的律啊，可以整饰心律啊，就修心了啊。去向无上菩提，只有人道才做得到，为人道为能儿，只有人呐、啊、才能修，才能学佛。人而不为，我无莫于之，无莫如之何也已啊。既然生到人道，人可以去菩提，可以证心力，可是你不修行，那你不修行，那我是没有办法了。无莫如之何也已啊，我就不奈你何了啊。那么你生在人道，应当可以修行，但你不发心修行，那是不是？那你自己青岛宝山空回首，那还有什么话说呀？啊，那看看这个辉宰相的这段文呐、啊，是很好的警策，很好的警策。我们都是人道众生，假如做了人来到宝山，不肯修行，不肯学佛，空手而回去，那是太可惜了。等到你命中时，那个时候手忙脚乱。禅宗的祖师们说的啊，腊月三十号来了，那么那些冤家债主都来问你讨债了，那个时候你才手忙脚乱，来不及了。平常时不修行，等到将要乌符的时候，鼻子的符息快断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想要修行，哼，办不到了。后悔就晚了。所以趁我们现在身心健康的时候啊，闻到佛法，好好的用功修行啊。当然只是并不是说只是修行不吃饭了，工作还是做了，但是不要忘掉修行啊，总是要忙里偷闲呐、啊，多在修行方面多下点功夫，不要让这好光阴呐、啊、一天一天这样浪费过去。我们寺庙里每天都有早晚课，晚课里回向文念完了，都有普贤菩萨的敬重，警车大众的聚诵，逝者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死有何乐。我们天天都在念，可是现在只是像小孩子唱歌一样子啊，糊里糊涂的念过去，心里一点也没有这个观念啊，只是唱好听啊。对这个世人已过，这一天就过去了，命亦随减，我们的生命也减了一天了啊。那么我们在这人间好像少水的鱼，没有多少水了，快干了啊，有什么快乐呀啊。所以接下去说大众当勤精进，如旧投燃啊，应当要努力精进修行，好像这个火呀已经烧到头上来了，烧到这个眉毛来了，如旧投燃，燃就烧啊啊、火已经烧到这个头上来了，很危险了，已经有生命危险了。但念无常，神无防疫，要想到这个无常，无常显出，很快就来，又不要放荡总意，努力进修才好啊。天天都在念，可是念心不在然。世俗有这么一句话，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现在弄成老和尚也差不多了，那不糟透了吗？哦，小和尚念经嘛，他莫名其妙的有口无心，那还可以原谅。小孩子嘛，他不懂啊，哇啦哇啦念过去算了。可是老和尚念经也在无有口无心，那不完了吗？啊、所以我们现在要懂得这个道理。哦，我天天在念，念的目标在哪里？警策，警策啊！为什么会无常啊？啊，这个警策必定要懂的。假如你不懂得这个道理，不晓得时时提高这个修行的这个不放逸的心啊，努力进修、浪费光阴，一天一天念过去就算了，马马虎虎啊。等到真正无常来了，那没办法对付他了，怎么办啊？啊，等到那个时候才想到，太迟了，来不及了。莲池大师，明朝末的四大师之一，莲池大师，他在这个《祖上随笔》里面有这么一篇。他说古代有人呐、啊，这个真有修行的人，每天到了傍晚啊，看到太阳下山呐、啊，他就在掉眼泪。今天又这么过去啦，不晓得明天的功夫如何。今天又这么过去啦，这就所谓逝日已过。他真正的心里想到这个问题啊。他说我们现在没有这样做， 也没有这动这个念头。但是莲师大师说，我等到天亮啊，一爬起来我就想到，昨天又这样过去了，今天又睡醒来了，不晓得昨天没有功夫，今天的功夫如何啊。古代的高僧大德祖师们都会有这种的观念，可是我们呢，想起来真够惭愧了啊。这个观念啊，偶然或者是会升起了一两次，过了又忘掉了啊。所以这个道心道念都提不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宋朝有一位宰相问一位禅师，他说古人有很多啊，修行都有大开大悟大成就的啊，那么现在修行的人也很多，为什么这种情况很少见啊？也就是说大开大悟了生死来去自由的比较少见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呀？这个禅师就答复说，他说古之人念念在道上，念念在生死啊，活得不悟，哪有不开悟之理呀？今之人念念在名利，念念都在名利上下功夫，一点生死念头都没有，一点无常的念头都没有，何从而悟啊？怎么能够开悟啊？啊，一天到晚都在名利上打滚，悟的就是名利而已，哪里能够悟到佛法呀？古人念念不忘佛法，所以他能开悟啊。这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在佛法呀，他并不是真正在佛法上下功夫啊，都另外有一种副作用在了，那么问题就严重起来了。那么我们明白这个六道轮回生死的道理，应当要时时警测自己啊，鞭策自己好好下功夫修行，这样才对的啊。下面一句总结，就是解归苦地啊。看出那个科判了、啊，科判哈、啊，有这个苦地之下有三科：第一，开种出别；第二，烂别为宗。上面是烂别为宗说完了；第三，解归苦地。下面有一句：此是藏教实有苦地。这一句开始正文了啊！此是藏教实有苦地。这就是解归苦地，总结把上面的文字通通归于苦地的道理。所以总结这一句，此指上文，就是藏教里面所说的这个苦地。苦地为什么叫做实有啊？因为藏教的根心呢，他看世间法都是还是实在有的，认为都是实有啊，所以啊，他认为一切都是有生有灭，都是实在的，所以叫做实有。藏教的根性看一切法都是有生有灭，都是认为实实在在啊，它的法执完全存在吗？而且我执也还没全破啊，所以这叫做实有苦地。他这个功夫做成就，顶多破我执，法执还不能破，所以对法他执着实有，这称为实有苦地。实有苦地就是生灭苦地，就是生灭四地当中的生灭苦地。到这里为止，苦地说完了，下面是讲第二极地啊。极地的科判在黑板上写的，黑板上写的就是极地的科判。下面极地是重要的啦，不能像上面讲苦地这样讲了。讲苦地是先说苦果，三界六道轮回的苦果先说明，下面是说明苦因。极地就是苦因啊，为什么会有三界六道轮回之苦？因为有挤压，所以声闻人自苦断极，目灭修道啊。上面已经自苦了，知道轮回上次是苦了，现在要断极啊，把烦恼断掉才能出苦，所以第二要说明这个极地。极地卯之下第二极地分三科啊，第一总标明题，第二别是见思，第三结归极地啊。先说第一总标明题，总以标出啊这个极地的名目跟它的体相。这里分两科， 第一，点名试题；第二，民意体同。正文二，及第则，即见思惑。这一句，这两句话就是点名试题，总标名题之下的第一科，点名试题，叠重叠。因为这个及第的名目啊，前面四第已经曾列出这个名目，但是现在正要解释，所以把它重叠提出来，叠出及第之名，显示出及第的题。及第之题是什么呢？就是见思惑啊。及第就是叠名，见思惑就是试题，试出开始这个啊这个及第的题项。就是见思惑，急召集意，召赶的意思，能够召赶很多的苦果，因为有这个极地的烦恼业因，会召赶到很多的苦果啊。或根业具备了，就能召赶生死啊。这个或业苦叫做三道，叫做三道。惑就是烦恼，有烦恼就会造业，烦恼就是贪嗔痴等呢。有了贪嗔痴等烦恼，就会造业，业一造，业因就成就了，有因必定有感果，那么就会招来苦果，所以就有苦，就是苦报。上面的六道轮回之苦，就是因为有这个烦恼去造业，由烦恼去造业，所以叫做集。集是单指这个烦恼的名题而讲的，就是见思惑，只是惑。现在是直越这个惑题而讲，业前面讲苦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啊。例如修什么因证什么果，修什么因感什么果，那个因就是业啊，感果苦果。就是苦，那就是报，惑业苦。那么这里注重在惑啊，惑就是迷惑了啊，注重在惑方面解释，就是讲这个烦恼之体。见思惑就是烦恼的总体总名目啊。见思就是极地之体，极地是什么呢？极地就是见思惑，见思惑就是极地之体。这个烦恼为什么会叫做见惑思惑？见思就是简称啦，应当就是见惑思惑。所谓见惑，就是见离的时候就能断这个烦恼啊，见离就能断这个惑，所以叫做见惑。这从解立名，从解立名，见离之后就能断这个惑啊，所以叫做见惑。这个见也只是因成假、相续假、相待假这三种假而建立起来的东西，并没有实体，所以可以断。假如是实的就断不了了，因为它没有实体呀，只是因成假、相续假、相待假，由这三假而成立这个见啊，所以这就是越他的当体建立这个名目，叫做见惑。见惑这个道理下面详细解释。见实际上并不是惑，见并不是惑，不是烦恼，但是因为见离的时候这个烦恼就断了啊，见离才能断惑，因此叫做见惑啊，这个道理要明白。见不是惑，见离能断这个烦恼，所以叫做见惑。例如身见、边见等啊，这些见并不是指见是烦恼，而是指这个烦恼体啊。这些见惑的烦恼啊，等到你见离之后，就是见到位啊，出国见到就能断这个烦恼的见离之时就能断，所以叫做见惑。思就是思惑啊， 师父要进一步入修道位，修正以后才能断，所以叫做重虑圆真。见到之后进一步重复再去圆虑，虑思虑的虑，重复去圆虑这个诸法的真性真体，圆这个空义啊，重虑圆真啊，虑就是思虑啊。见到已经观这个真谛离啊，已发无漏的智慧，再进一步重复再观再修观，继续修观断思惑啊，所以叫做重虑圆真啊，真就是指真谛离。那么重虑圆真修行就能够断除这个思惑啊，思就是思维啊，进一步思维这个烦恼就加强起来了啊，就会升起来，所以叫做思惑啊。而努力进修去思维，能断除这个烦恼，所以也叫做思惑啊。那么这个思惑呀，也越修行讲，就思维圆力修观，才能断这个烦恼，所以叫做思惑啊。因为思维圆力才能断这个烦恼，所以叫做思惑。见思惑如果越五尘境界来说，见惑从法尘起，色身相味触法六尘啊，见惑是从法尘而起的，能障真理，所以叫做理障。思惑是从五尘起的，色身相味触，思惑从色身相位处五尘的境界而起，它能够牵动众生在三界六道轮回生死，这属于四相上的障碍，叫做四障。见惑是理障，思惑是四障啊，所以叫做思惑。这只是越遇见烦恼啊，越多分而说。如果详细的讲啊，这个道理很多啊。现在暂时留到下文再讲了，这里先把这个所谓别名试题的名目啊做一个简单的解释。下面是第二，名义体同，名不同，而这个题是相同的，同样是见思，但是它有好多这个不同的名相啊，也把它列出来一一说明。接下去有三行的文字，就是名义体同的文字。又云见修，又云四住，又云染物无知，又云取向惑，又云知莫无明，又云通惑，又云界内惑。这只列出这个七种的别名啊，虽名不同，但见思而，这就是名义体同。名字不同的，同一个题，好像一个人有七个名字，好像一个人有七个名字。这个见思惑的题呀、相同，而他有这些假名啊、那么这些名啊，现在就把它一一啊做过说明啊、讲不了啊、能讲多少算多少了啊。第一，又云见思。见修，这个见思惑也叫做见修惑，见惑相同，不必再讲，跟前面讲的一样。思惑也叫做修惑，因为要修行才能断啊。这个思惑三界啊，三界的思惑九九八十一品啊，这个八十一品思惑呀，必定要修行才能断，不修行没有办法断啊，所以叫做修惑，因此叫做见修啊。第二个名目，又云四住，也叫做四住烦恼。四住烦恼啊，就是把这个见合并为一个，思惑分开来为三个，就是见一切住地、欲爱住地、色爱住地、无色爱住地，这个叫做四住啊。那么这个四住以下呀，留下次讲了。这些名相都是我们学佛的入门的普通常识啊，不要怕难，这些名相需要懂的。 啊，那么必定要比较详细的一点的解释啊。那么今天是只讲到这个名义体同当中的第一渐修，右缘渐修讲完了，右缘四柱以下呀，留下次讲啊，小伙。